平安。很高兴又回到伊萨卡教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每次来都说伊萨卡教会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会，就说因为以前在这里头跟大家一起敬拜聚会侍奉，然后这么多年以后还能常常回来跟大家一起敬拜。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标杆人生，这也是跟教会的讲道系列有关系的。那么开始的是不是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我们有点问题啊，我们这个人生在世啊，其实真的是活得不容易。刚才牧师祷告，现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呢归根到底呢是一个人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你自己的人生观，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来你所信仰的东西。那么在人生里我们知道一共有三大问题，一个呢就是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是关系到人的一个起源，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的问题。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人将来要往哪里去，这是一个人的归宿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活着，这是关于人生在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三个问题有这样一个回答的话，你就有一个人生观。所以人生观呢是在描述一个人对这个三个事情你到底怎么样理解，你的态度和你的看法怎么样。而且一个人的人生观能够决定一个人生活的品质，对于那些错误的人生观，你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消极的生活，比如生活没有目标，缺乏信心啊等等。但是对一个你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呢，你会觉得生活有目标，充满信心，已经积极向上，乐观的能够平安度日的一个心态。在这个世界上呢，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不同的人生观，在整个世界上有看到有些人生观是非常邪恶的，有些是非常积极向善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世界上其实有两种这种世界上的人生观呢是非常大家非常常见的，即使我们基督徒呢可能中间会多多少少会带有这种一种人生观。那么几年前呢以前我回国呢在国内那个电视台上看到一则广告，那个广告词儿是这么写的他说人生呢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时的心情他说利群让心灵去旅行吧。这个广告出来以后呢，其实在这个就这是国内的广告，其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在网上就点赞这个广告，说这个广告写的太好了，说这个让心灵去旅行，他说这是非常一个有创意的广告，很多人都是到处，有些人可能听了广告忘了是什么词儿了，然后去到处去寻找，说这个广告词具体是怎么写的。那么这个广告词你可以看到它最重要的几点，人生是一个旅行，这也不错，确实一个旅行，但是它的关键点是不在乎目的地是什么，而只在乎沿途的风景，就是有没有享受啊和你享受的时候的心情。所以你从这一点看，这个人生观呢完全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生观，是一个及时行乐的一个人生观。然后呢再加上，如果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利群是一个什么样的广告呢，香烟公司所以这个烟草公司用这样的广告，就说你们尽情的去抽我这个烟吧，我抽完了以后你就有享受，然后呢你就可以无论不用顾及什么事情，就不用担心了。当然最后大家知道香烟是引到一条什么路上，是这个死亡的一条路上，所以居然想不到这个香烟的广告有这样创意的广告来让大家来点赞这个广告，还真是不容易。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一个广告实际上是代表现实中间，既然有那么多人赞成这样的广告，这是表现的人的一种心态，他对人生的一种人生观，就是说不在乎我们将来到哪里去，我们只在乎现在我们能不能享受我们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人生观呢，这种观点呢在中国的这种无神论的地方呢是非常的 popular。 其实中国的大概相信神的人，据说大概只有相信有神，大概可能只有10%左右，绝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所以这种观念，这样的人生观，在中国是非常 popular。那么还有一种，下一个，我在美，这是在美国听过一首流行歌曲，这个流行歌曲的名字呢叫《天堂》，叫 Heaven。因为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呢是在基，就是是应该说是有神论的国家。据说80%-90%的人都自信自己是信仰神的人。所以呢，但是他这个歌曲是怎么说的？我只是摘录的，其实他说 "I don't want to go to heaven if I can't get in"， 就是说我去不了天堂，我就不去了。他为什么原因？他说因为我呢 ，I'm not a criminal， I'm not enemy。It's just the way I live。 当然这中间有很多歌词，他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行为不够好的话呢，如果去不了天堂，我就不去了，我只想过我现在认为我想过的生活。这是完全的是一种这种叫做，虽然他知道有个天堂在那里，有个目标在那里，但是呢，他因为自我的中太自我中心，认为自己什么是，因为美国特讲究这个独立啊，认为你自己都是对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人生观，其实在美国是也是非常 popular。你看，在美国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是好像都认为我怎么做都是只要我自己觉得好就好。所以这上述这两种人观，一种是没有目标的，及时行乐的；第二种呢是虽然有目标，但是他是太偏重于自我，他不想改变任何东西。他说去不了天堂，我就不去了。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两种非常 popular 人生观的，没有一种可以，是称得上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观，因为他过的一切的生活都是属世的，都是完全是为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那么刚才我们读了腓立比书的那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基督徒是有一个人生观的，在这里头，保罗明确的把他自己的人生观也展现出来，而且呢，这种人生观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人生观。保罗在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然后在前面他也说，也同样的话，就是说把万事都看作粪土，为着要得着基督。所以对保罗来说，他这生最重要的，对于他的人生观呢，就是要得着耶稣基督作为他的人生观。那么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得到的。那么保罗这样说，那他的理论根据在什么？为什么得着基督那么重要，对一个人的人生观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说保罗的说的话，我们从今天看这本圣经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找到依据的。而且呢，我们知道基督教所讲究的人生观呢，是它是回答了基督教这本书，它回答了人类很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圣经在说些什么。我们知道圣经的第一本书是创世纪，大家知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那过着是一个神跟人在一起同在的一种和谐的关系。那个时候我们管他说，这圣经是一本书，它能够描述人类的起源。那么到了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那再说是一个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这讲到了人的将来的一个归宿。所以从创世到将来呢，神实际上是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心意在这里头，就是神创造了人类，他要将来要人归属他，成为要让人永远的与他同在。然而不幸的是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亚当夏娃犯罪，让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分离的。但是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没有放弃，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恢复的工作。就是开始他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然后又拣选了一个以色列的民族，然后后来就以色列民族又变成了一个国家。但是无论在哪一个 stage， 神都没有抛弃他所拣选的人， 他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他一直跟亚伯拉罕是朋友，然后呢，在以色列民族在迦南地的时候，他借着会幕，也是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即使将来成了以色列国，建立了大卫的国，建立了国家了以后，他也是借着圣殿与他们同在。所以整个的神并没有抛弃他，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他一直与人同在。但在旧约时代，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人要与将来想要进到将来永恒的新天新地里头，他们只有一种办法，是要靠律法来称义的。但是律法呢，它是完全用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对旧约的人很重要，因为他们追求那些个律法，就是做完全人，也是为了得着耶稣基督。只不过当时没有显现出耶稣基督，但是那些个无论是这个他们会幕里头、圣殿里头一切的东西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么到了后来，耶稣基督来了，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耶稣在世上33年半的时间与人同在，然后他钉了十字架，后来升天以后，他把保惠师圣灵也赐下。这样的话呢，人就不再凭着律法，因为那些律法是很多疑问的东西，很多人无法遵守，因为人的软弱。但是我们却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圣灵的保惠师，能够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引到基督的面前。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凭着律法称义，而是凭着因信称义的。然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那个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将来才能够进到神永生的国度里的。所以无论是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他启示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引导我们将来到了将来与神同在的一个目标里头，一个天地里头。所以保罗他深知这一切的真理，所以他说我要以得着耶稣基督为我的唯一的一个目标，一个生活的一个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为了这个耶稣基督目标，你怎么样生活，就是你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人生观呢，实际上是也是完全回答了人生的三大问题：起源和归宿，还有生活的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呢，在圣经里，这大家都把它叫做一个标杆人生，因为它出自就是保罗的那句话，就是说要向着标杆直跑。在这里呢，保罗呢非常形象的把这个基督教这个人生观呢描述成为一种人生的一种赛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呢，它是有一种背景的，因为在当时那个欧洲，保罗在欧洲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地方他们是古希腊的一个，当时有个古希腊的文化，就是你在奥林匹亚那地方，他们在2000多年举办那种运动会，就是大家可以跑啊，去各种竞技的，然后最后呢可以有奖赏，那个奖赏呢就是得奖的人，最后获胜的人呢，大家要把这一个用那个草编的一个那个桂冠呢戴到他头上，并在大家那个众人面前来个讲述他的家的一些个就是传扬他们，就是表彰他这个家族吧。所以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那么保罗呢就把引用的当时的情况呢，就把这种他的一种人生观呢比作一场赛跑，来用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我们到时候会具体看他到底做了哪些个比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本 book 但我想大家肯定都读过，就是那个 Rick Warren 写的那个《标杆人生》，他也是从这个保罗的这段经文来把人生叫做一个标杆，是一个直奔标杆的一个人生。他一共其中有40课的内容，转述了到底帮助人能够了解生活的目的。然后他这个书呢出来以后呢非常的畅销，在当时呢居然在排在纽约的那个畅销书的那个榜的第二名，然后仅仅在4个月的时间就卖出了140万册。所以可见 他这个书呢，对人生的一种阐述呢，啊，人的关于人的意义，前对很多的人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就把基督徒人生观呢，叫成一个标杆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人生观。那么保罗呢，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话说，就是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实际上在这个里不光是把人生观呢，基督徒的人生比作一个标杆的人生，他更是向我们启示了一个啊，怎么样活这个样，在你的生活中活出这样一个标杆人生的一个秘诀。那么下面仔细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事情。他第一个秘诀，他是说要忘记背后。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像耶稣一样，他非常形象的愿意做一些个比喻，因为耶稣在地上做了很多的比喻，保罗也做了很多的比喻。那么他这回呢，他是用运动员来比喻。那我们知道一个运动员在上场比赛的时候，特别是跑步啊或者是别的项目，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呢，他第一个要运动员 always 穿着运动员的服装，他不会穿着这个啰七八嗦的东西，他阻碍他的速度或者阻碍他的行动，所以他的身上的负荷是要除去的。所以运动员穿的都是很短小精干的，然后你不影响他的运动，然后你上场比赛的时候呢，你不能带有太大的心理的压力，这样呢会阻碍你发挥你的成绩。然后你上场比赛，特别是进入决赛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能想，哎，我在预赛的时候我是第一名，我一定在决赛我一定能跑第一名，这样也是不对的，这也是一个心理的包袱。然后呢，你也不会想啊，我在预赛的时候好像成绩不好，我将将进入决赛，我可能在比赛中也，这样的心理是都不能有的。所以一个运动员在上场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忘记很多的东西，你的目标只在场上，你忘记你很多的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脱去很多的缠累，来专心的来在这里比赛。那么对我们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也一样，当然对我们最大的人生往前，对基督徒往前的最大的缠累就是我们的罪。但是这个罪呢，还包括，实际上包括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已经认罪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即使我们认的罪呢，有的时候会又来给我们加重心理负担。就是我们在说里是过去的，你已经在神的面前认过罪的，有的时候会又反过来来罪来控告你。其实这是一个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撒旦他经常就是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有时候借着人的一些个弱点，把你以前本来跟神已经都认清的罪呢，他又反过来又来说你，这样让你有很大的负担。其实我们很多人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体会，我们有的时候呢犯了罪呢，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哎呀，今天好像做了很不好的事情，哎，今天灵修就停吧，就是我好像觉得不好意思来到神的面前。有的再有严重的，哎，今天我干脆主日敬拜不来聚会了吧，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没有脸见神的。所以这魔鬼有的时候就会利用这种诡计来控告你，即使你已经认得罪了，他会反过来来控告你。那么还有对我们基督徒提醒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还应该忘记很多一些背后的东西，过去的东西，特别是我们所谓的一些个成功啊。具体来说，像我们在主里头服侍很久的人，或者传道师啊、牧师啊、长老啊、执事，你做起过去，我相信都做过很多的事工，在神的面前都有很多的摆上。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把过去的一些服侍的经历，你搞过什么样的事工呢，也作为你常常津津乐道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会被这个过去的成绩所捆绑，你就不要再说，哎呀，我过去已经有了很多的成绩了，我就好像，哎呀，我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工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没有很 close， 有的时候你觉得做到一定时的，哎呀，神，我能不能休息一段时间？我过去已经干了这么多事情，让我稍微 relax 一下吧。这样的也是会阻挡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的一些个继续的前面追求。那么还有过去的一些个属灵的经历，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是在走一条属灵的道路，啊，特别是在神的里头10年、20年、30年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跟神可能过去有很好的关系。 然后经历过神的很多的大能，啊，特别是跟神有很亲近的关系，神可能会亲自对你说话，和在你的家里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啊，让你那个时候让你非常的在神的面前有信心，你有过这样一些经历。有的时候这样的经历呢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束缚，因为我们觉得我已经知道神了，我都了解他了，我只要去比如跟神灵修的话或者什么，哎，神就跟我同在了，我就能怎么怎么样。说现在呢我可以稍微休息一点了，然后我可以就因为追求神说起说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有的时候你要真的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时间，而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啊，亲近啊。我们就是大家知道，过去江小琴有一部书，大家叫做等候神。其实我们过去都有很多这种操练，那是真的是要花上时间的来神的面前。不是说我们一个祷告，我们只是对神说话，其实你要听神的声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追求一段时间呢，我们可能也是会觉得，哎呀，我已经很辛苦的追求神了，我能不能放松一下？其实这种心里头，在很多追求很多年的基督徒，你看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是波浪式的前进，一直往前走的基督徒这样不多，很少。很多人都是走了一段时间啊，就是好像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有的时候还倒退几步，然后再往前。是基督徒生命成长是一种波浪的时间，所以我们真的是保罗用的这个时候忘记背后，我们真的有时候不能把过去的属灵经历来作为一个借口来阻挡我们再往前下一步行动。然后传福音也是说，过去我带领我们基督徒经常数算，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在神的面前可以交账了，我已经带领了多少多少弟兄姊妹信主了。其实这也是因为神，就是我们虽然要数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切不可在神的面前总是数算自己过去在神的面前的成绩，在神的面前表功。你有时候表功的话也是一种心理，就是说我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连保罗都说，我以为我得着的，因为保罗是，我想没有人比保罗做的事工更大，但是他在神的面前的态度还是，我要忘记我过去的那些，我要继续往前努力。所以真的是也盼望这些个神对我们的保罗的话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一直往前啊追赶，往那个目标之去。那当然还有一些个弟兄姊妹经过过去的一些个挫折啊，就是可能在教会受到一些个伤害或者什么，他好像觉得没有力量再往前走了，或者这些个伤害呢可能会成为他再往前追求的一个拦阻了。他说，哎呀，每次有些个人就不愿意去教会，说，哎呀，说教会里头谁谁谁好像老批评论断人，让我跌倒。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医治我们，然后把这个能够忘记过去的那个挫折，让神的灵来医治我们，然后再继续往前走。那有的时候呢还是因为别人的犯的一些罪给我们的伤害呢，当然我们也要来饶恕，来忘记这些个东西。好，那么保罗在这一段还有第二个啊，就是要努力向前，除了忘记背后还要努力向前。我们知道一个运动员在了场上的话，他要做的就是不要想任何事情，只是一定要全力以赴往前追赶，努力发挥他在平时能够刻苦训练的水平。但是呢运动毕竟是一种很力量性的或者是很 intense 的运动，而且你要忍耐在这个艰苦的过程中或遇到的很多的困难。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我们在走这个属天的这条路上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在属灵的这个道路上的一个追求。就像运动员一样，我们会经历了很多的难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如果你要想往前走，你必须要努力不断地认识耶稣基督。我相信我们就是很多年信主的，你在不同的生命的阶段，你对神的认识永远不是完全的。你在刚信主的时候，你可能知道啊，神就是爱我，他能够赦罪我。然后呢在你的灵命成长走了一圈，你又讲到啊，神是谦卑柔和的人。所以在基督徒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呢，对神的认识呢也是一步步增加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继续往前走的，我们一定要首先要对神有一个啊完全的认识，像神的爱啊，神的能量，神的能力，神对我们牺牲，神的恩典，来透过啊圣经知识也好，和别人的见证也好，还有一些个人的属灵的一些经历，能够让我们对神的认识多一些。没有人能够对神完全认识，像这个基督教这么多宗派，其实每个人都是从某一个方面看神，都不是看得很完全，都认为自己是真看得完全。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没有一个人，因为神是测不透的，他有很多的方面，凭人的啊这种感觉，或者是其实无法完全体会神的丰富，所以我们要努力的逐步更加认识神，这样才能帮助你在每个生命的每一个阶段能够有这个足够对神的认识往前走。而且我们有一点，我们跟运动员不一样，运动员是完全凭着自己能力在那里头奔跑去发挥，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个灵，我们信了主以后，他在我们的身上，那样我们在这个奔走天路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完全凭着人的能力在那挣扎的，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因为圣经说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语是没有一句话不带着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来加添能力。你这运动员在跑步过程中，他是没有时间来去补充能量的，也就是马拉松运动员还中间能够停一下，然后喝两口水。但你绝大部分竞技比赛，你是没有的加添力量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我们可以在中间加添神的话语。当你疲劳的时候，神的话语可以成为你的力量。然后呢，祷告也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有的很多你不能完成的事情，你不能突破的障碍，不能突破的身体的极限，是神的大能在那拖住你，是祷告在那里拖住。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已经软弱到一定程度，连祷告都不知道怎么祷告的话，圣经说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神 care 我们，所以我们还是有帮助的。然后灵修与神的亲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上是你可以重新得力在神的面前。然后下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走这样天路的话，我们不能再像过去我们的人一样，而且我们要极力要效仿耶稣。因为就像运动员他在赛程很艰难的时候，他体会到那种人的极限，那么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学到一种很多很好的品格，像忍耐啊、饶恕啊、谦卑啊、顺服啊，这些个都是在我们往前努力向前的过程中所必不可缺少的东西。我们要有这样受苦的心智，然后愿意做神的一个仆人，所有这些个东西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努力向前的一个帮助和动力。那么像标杆人生在前面奔跑的第三个秘诀，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它这里头直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是一直奔着标杆，那运动员到场上，你当时你真的是要注意力集中。你看那个跑步的时候，特别是100米跑步的话，你哪有时间我回头看看那个人跟我差几步，他会不会追赶上我，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然后呢，你这个跑步呢，你还不能串道，经常是特别是有弯道400米，你一下为了抄个近道，你跑到别人那条道，你就犯规了，出局了。然后呢，你也不能偏离目标。然后呢，那个特别是跑马拉松，你一看，经常马拉松这个有时候距离比较远，你说看这路上就你一人了，就是跑的不知道往哪儿跑，就是跑错了目标了也不行。我其实就有这样的体会，我其实这人稍微比较有一点运动天赋，从小就有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运动队，中学也是，到了大学也是，我那时候跑大学跑110米高栏的。然后那个，我在中学呢是跑短跑和跳远，经常有教练，但是我们，你知道中国那种文化呢，家长说，哎，别去体育，你要去念书，所以我从来没有把我这个天分发挥出来哈。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在小学，大家知道小学那个小孩跑不了什么，就是这个接力赛， 接力赛呢，那个时候不是像咱们这个有个一个黄袋子，那个接力赛呢，很多不同的学校队呢，你跑接力赛呢是跑到一个人跑，拿着棒跑到前面一个标杆，然后你从那转一圈，然后回来，然后把这个递给，然后第二个人再跑，就等于几个人跑完这个标杆，谁先跑完，就绕着标杆转一圈。我那时候跑呢，老师一看有天分，而且我反应快，枪一响，我踩着枪点就能出去，说那我就跑第一棒。我跑第一棒，平时练的都很好，结果到那比赛，踩着枪点出去好，这没问题。结果跑错杆了，结果跑到也不知道怎么看歪了，跑到别的人那队那个杆去。一下，我虽然还是跑回来，但是我去转，从别人的杆转了一圈又转回来。所以在场上的关注度一定要，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这目标错的话，你会影响整个队的成绩的。所以运动员在场上如此的重要，那我们基督徒呢，在人生的这个标杆上一定是不能错。我们一定要从现在立定心志。刚才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他这个直奔标杆是他只有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旧约里头大卫曾经也说过这句话，他在诗篇里说有一件事我要寻求，这一辈子都在寻求，就是怎么样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一定要首先有立定心志，我明白这个标杆，我们是往耶稣那里去，是往神的殿堂去的，而不是往别的地方去。下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有我们基督的人生观，但这世界上有世界的人生观，经常 distract， 有时候你很难区分。因为有些世界上有些个伦理道德呢，像佛家有些讲法，其实跟基督教你其实听听，其实有很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呢，他会把你拽走，然后这个世界也会拽走。那个保罗在罗马书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这个效法世界，他那个原意呢，实际上是一个模子，就是说不要把你塞到这个世界的模子里头，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界生活。那我们怎么生活呢？我们就是看周围的人怎么生活，这个世界怎么生活，我们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自己塞到这一个模子里头。我其实本来有一张照片，我这张图太拥挤了，没地方。大家知道摊鸡蛋，你那灯在饼铛上，你打一个鸡蛋在饼铛上，摊鸡蛋什么形状的？圆的，是吧？那有些人呢，就在网上弄一个，他把那个烤 cookie 的那个模子，就那个花形的，他把鸡蛋打到那里头。然后你出的鸡蛋就是那花型的那个煎鸡蛋。所以你看，如果你把你自己，就是说你把自己摆到什么样的模子里头，你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形状。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到世界的这个模子里头，世界的人的人生观，他对的一些个叫底下写的这个属世的三观，人生观是什么？没有目标的生活，及时行乐，自我为中心。那么价值观呢，是以金钱名誉为优先的。那么世界观呢，就是否定这个世神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神的创造。如果我们也像属世的人一样，把我们放到这个模子里头，我们就会到了这个世界里，我们就偏离了我们所要追求那个标杆的，不是往左就是往右。但是当然我们知道神有声音会常常呼召又把我们带回来。所以那么特别是现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是非常的挑战，特别是像美国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那已经完全是真的是已经偏离，他走的有的比一些个不信基督教的国家还要走得远。所以就说在圣经里头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是当我们向这个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避免这些个事情。我们只能靠着神。其实我们常常还是陷在这些个世界的模子里头，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只能指望着我们与神能够多亲近一些，多听一些神的道，让神的灵常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你走某一条路的话，你总有一个声音告诉你怎么样把你重新再带回这条路上。我们最近有一个体会，就是那个在我们孩子身上有个体会。我们的孩子已经上了高中了，学习也不差，但是也总是不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很 frustrated， 就是每次要盯着他，你这个考试怎么样或者怎么样。 后来我发现这个方法也不 work， 因为他呢总是追求他一些个他美国学生，他说美国学生他就是回家不念书就玩啊或者什么，那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后来我们后来终于有一天呢立定心志，就说我们要把孩子真的是要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他。那我们虽然孩子也是从小长大的，就是一出生就提着小篮就来教会的，我还记得我们当2001年来在伊萨卡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把麦斯这个我们家 Sam 抱到台上，徐牧师给他当时有一个献婴的典礼，还是带到这个台上给他祷告的。他虽然也是在教会里头出席教会，而且他现在是教会主要的司琴，因为我们不像你们教会比较大家有 talent， 我们那大人几乎都不会音乐，不会弹琴，都是指望我们这些 teenager， 所以他是每两个星期还要教会司琴一次。所以这就是即使有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好像基督教的信仰呢跟就是父母的神呢跟他的神呢好像还是有，他并不是完全能够体会把这个神当成自己的神。所以有一次我们就立定心志，这两个孩子我们以后每天吃完晚饭要跟他们一段灵修啊，跟他们祷告啊。哎，现在两个孩子都很 comfortable 自己开口祷告。然后后来我们现在周五晚上我们那边有一个美国牧师，哎，主动愿意来帮助我们教会，带领我们教会的 teenager 带啊，他们就很愿意，就说即使他因为他也有别的活动，机器人啊或者什么，我们放弃宁愿放弃那个，愿意让他的优先是在教会里头。这样一段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成绩嗖嗖嗖就往上涨。其实我也后来到最后我都不看他那个成绩单或者什么，他自己自然而然的就会往前。你知道就是说当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往那个标杆直方，并不是说你失去了什么，那实际上神的祝福更大的祝福在后面。所以就说当然我们前面他现在明年11年级还有很长的路走，但是这是我们第一步，就是在孩子身上的一个体验。不是说父母爱神在教会很多的侍奉就好了，你还要怎么样把孩子也带到神的面前一起跟你走这条天路。因为好像据统计说，如果孩子在好像是十几岁之前如果不信神或者神跟，将来到了大学以后很可能就离开，彻底的离开了神。所以这是很对我们有父母的有孩子的话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好，那个就是还有一个下一点呢，就是远离世界的诱惑。那当然现在世界最大的诱惑倒不是说怎么样，就是实际上这种多媒体的诱惑，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太发达了，大家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离不开这个。然后还有一些个属世的朋友也要注意，因为有些个朋友呢可以帮助你或者是在一起追求，但还如果你有很多的属世的朋友，他拉着你去都是开 party 啊，去玩啊，去尤其是可能到别的去一块赌博，这样的情况你要早一点知道，要远离这些个属世的一些个诱惑。然后要常常能够生活在一种属灵的环境里，在这里聚会就是一个非常很好的环境，然后让大家把我们的目光注视那个标杆一直往前走的一个标杆上面。那么最后一个标杆，人生直奔标杆一个秘诀呢，也是为了得到奖赏。那么运动员的奖赏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得到奥运会啊，马上8月份就要开了，得金牌得奖杯，那同时呢你也得到了荣誉名声奖金广告费，还有甚至有些人因为奥运会呢最后后半生有指望。因为在中国特别明显，中国有些个别的不说，就说这个女子跳水，你看看那个跳水队出来的人，过去的人还好，最后上到我们北大去，走后门，不要特殊特招进的北大去上读书去了，这还好，好像叫周继红了是吧？过去在北大我好像见过，参加北大，他那时候到北大校队呢，那没有跳水啊，他改游泳，他即使跳水，他游泳他也快，反正在也能为学校争光。对，所以那时候在北大的时候，你进这个学校运动队啊很难的，因为北大里头国家青年队的国家队下来的，你要一般的那个水平的人，你在那个没法这个在里头竞技，所以不太容易。所以到后来的这个跳水的嫁给豪门呢，这个郭晶晶啊、伏明霞，他以后那有了这个，然后再加上这个颜值再高一点， 那很容易就嫁给豪门了。就是说，就是说运动员他还是这个利益驱使，他有很大的这个。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是盼望将来是有根基的，在天上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国中有份，而且在神的面前，我们将来能够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不光是将将能够挤进那个门，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面前是让神夸一句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荣耀的冠冕，就像保罗那样说等待着他。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样过这样标杆的人生，你是觉得这是太难走的这条路，但毕竟还是有很多的见证人，就像希伯来书说有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能够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放下我们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罪，存心忍耐，来奔走前面的路，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在旧约时代有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大家都很熟悉，我唯一要提这里，就当年神拣选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们家实际上是拜偶像出身的，在他后来就是神的一个呼召，他所盼望的就是在希伯来说他们都是，实际上亚伯拉罕虽然到最后到了迦南，他并没有真正的见到啊，他的子孙后代像天边的那个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也没有见到那颗。像摩西也是，他放弃了皇宫的那些个那个埃及王子的身份，而最后跟着以色列民走这条路。就像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很多人他们根本没有看到那个家乡，但是呢在他们的里头有一个盼望，他们有一个那个样的标杆，就是将来有一个在天上那个更美的一个家乡，他们是我们的榜样。那么在新约中的榜样最明显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使徒保罗，他放弃了很多他过去他的法利赛人的身份，他在犹太人很有地位的，但是当有一天他知道了有那么一个标杆他可以直奔的话，他放弃了一切，忍受了那么多的艰难和痛苦。那么在近代有很多的宣教士这次我去纽约灵民进生会专门有一个 topic 就讲这个叫追寻这个宣教士的脚踪的一个 topic， 我以前从来没有系统的看过这方面书，在那个专题里头他专门讲了所有来华的宣教士，从马里逊开始一直到后来，就是他很系统讲，特别是他提到了那个庚子教难，就是在那个义和团的时代有多少的这个信徒被杀，特别是那种外国的宣教士在中国，你可以仔细读他每个故事都非常的感人。他们都是舍弃了，像那从英国、从美国、从各个国家来的宣教士在中国宣教，他们抛弃了很多他们的那种荣华那些个平静的生活，却要来中国这受在这里头被杀，所以他们呢也都是为了那个标杆来奋斗的一群君子。这是一本好像我忘了是电影还是一本书了，他说这个千里神迹，就说他就讲到其中的一个宣教士，他在那段期间他逃避这种追杀，一共走了上千里的路程，而且在这个中间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神的保守在中间，但并不是每个宣教士都像他这么有神的保守，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殉道。那么在现代呢，在中国的这个老一代的基督徒里头呢，特别是像宋尚杰啊、王明道啊、尼陀生，很多的这个像尼陀生最有名的，他也是引用，他是在美国我才知道获得了，当年他获得了这个化学的博士学位，有点像我当年我姥爷，但是我姥爷也是回中国了，他也是回中国，但是他呢却立定心志要在中国传福音。他在那个坐邮轮回中国的路上呢，他就把他那个博士的那些个奖，他们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要奖章啊，什么金钥匙，他全通通给扔到海里了，因为他要放弃这一切，他为着神来奋斗，因为他成为中国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一位那个布道家，带领很多人的信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个见证人，他们是都是直奔标杆的一个榜样。你如果看到他们的故事，真的也能够激励我们，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在这种很多属世的这种人生观的这种世界里头，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直奔那样标杆，就像运动员在场上赛跑一样，我们能够忘记一些个东西，我们有前面的目标，不偏离左右，能够在这个路程上我们大家一起彼此扶持，一起追求走这样一条人生的路。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使徒保罗的话告诉我们要奔标杆直跑。主，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缠累，有太多的属世的东西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有的时候偏离你这样的标杆，或者是停滞不前。主啊，真是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心智，就像保罗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为了神而为着得着耶稣基督奔着标杆直跑。主，也求你把大卫的这样的心智，一生一世就要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殿，把这样的一颗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主，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保惠师来庇护我们，在我们走这样一条艰难的路程的时候，能够扶持我们，为我们带导，用你的话语来能带着能力的话语来支持我们走这样一条属天的路。主，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有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彼此扶持，彼此搭配，能够走这样一条属天的路。主啊，真是感谢赞美你，愿我们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心里头能够成全，在你的教会成全。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